我最喜欢我的家了，每天爸爸和妈妈不论再忙都会陪我看书，听我说学校发生了什么事，还会一起玩游戏，每天都好开心哦，我们是幸福家庭。
家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基地，营造温馨好家园，享受快乐亲子情，就和张曼娟一起幸福家庭一二三。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家庭123，我是节目主持人张曼娟。今天要来和您聊的这个话题啊，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是这些年来非常努力希望能够推动让更多的家庭的亲子一起来参与的。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一位真的是专家学者，是我自己呢很敬仰的一位，他是我们国立师范大学人类发展与教育学系家庭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主任，他就是黄乃玉黄教授。Hello， 乃玉教授你好。
曼娟你好，曼娟教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我们乃玉教授啊，还得到了第49届的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耶，所以现在其实我坐在您的面前，感觉非常的惊慌。
角色调换吗？
对啊，要访问您真是让我觉得太紧张了。
不要这样说。
但是我也觉得很兴奋，因为您这些年所推动的阅读或是亲子共读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一直觉得好重要好重要的事情哦。我觉得不管是在于人格的建立啊，家庭的教育啊，甚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啊，我觉得实在太重要了哦。那您一直其实有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您觉得家庭教育就等于学习性的学习型的家庭。那所以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其实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场域呢？
是，当然我们常常听到也是有人会讲啊，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那这个大观念应该是没有错。
对，
那当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开始它有一点失功能，家庭功能有很多嘛，保护的功能啊，这个安全啊，各种功能，可是学习的这个功能呢，可能真的是因为很多父母他不晓得怎么做。
对，
所以我自己呢，因为是在家庭教育的领域悠游很多年，那再加上这个中间有机会在学校里面也教儿童文学的课，就接触到很多的图画书啊书，然后当然这个中间慢慢把家庭跟阅读这两个东西就加在一起了。那正好我们在2003年台湾有一个家庭教育法，那在那个前后呢，我们也在台湾就想说，其实家庭教育它不是以前我们讲的亲职教育，比如我们说某某人某某小孩家教不好，好像父母没有把这个小孩教好
、
可是其实真正我们现在社会改变这么多，真正的家庭教育其实是一个学习型家庭，没有人是 ready 了才当父母。
对，真的。
然后呢都一路犯错，
是，
然后就到后来悔恨终身啊，没有，我这个也很严重。可是很多父母都会回头说啊，要在意当中嘛，安怎好啊，我那些当中拢无人甲我教。
对，
常常听到这种话，那我们就觉得说，本来人生哈就是拼图，你一边做一边去架构你所知道你所需要的。
是的，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看到，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家庭教育应该是建构在一种学习型家庭，也就是亲子或是夫妻，然后家人啊，他可以一起学习，也可以互相学习。也不是只有父母可以教小孩，其实小孩可以教父母很多东西。
我常常这么感觉。
你不觉得学生也教我们老师很多东西吗？
真的。像我自己很多时间是跟很小的孩子在一起，可能是小学2-3年级一直到国中嘛。那我就常常觉得有时候在课堂上面他们会突然发问啊，或者因为小孩比较难控制，突然丢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被打到的感觉，就觉得哎，对，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只要能够敞开心胸，不必一定要固守那个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是老师的那一种身份的区隔，其实我们可以得到好多，而且也有很多乐趣耶。
对， 可是当我们把那个学习型家庭这种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傻眼了。
为什么傻眼？
因为家庭教育，那我不教小孩，那我要怎么办？你一定要有一些很清楚的策略，而且是很容易达成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有那么多的时间跟那么多的心力啊。那我们就那时候，因为一方面我符号书也接触了很多，那也觉得说其实这种亲子共读的气氛，这种氛围，这种家庭的文化，应该从孩子小时候建立比较容易。当然大一点还是可以 ，It's never too late。可是小一点，当然就 much easier， 对不对？
对，而且就养成习惯了。
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推一些策略，就是说怎么样共读图画书，然后我们用一些方法来帮助父母，然后让他们在孩子跟大人一起阅读的同时呢，一方面培养他们的感情，再一方面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的，他其实是中间有很多的品格，很多生命教育，很多的各方面的教育都在那个中间就自然发生了。
对
对，所以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很不一样，学校教育它一定要有结构嘛，它有进度嘛，
是，
可是家庭教育是随时随地，
真的没错耶，
对，
24小时都在发生，每天
是，对，甚至睡着了可能都还在发生
真的
对，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后来亲子共读我们在我们台师大研发出来以后就培训了全台湾各家庭教育中心的一些人员，然后他们也在各县市就推，哇，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忽然觉得说原来书阅读这件事情并不是读书，我在中间我也学到很多，因为你要讲到说亲子共读，大家一想要读就吓到了，就觉得说哈，邓来过来读册哦，去学校读册，对，然后一看到读，好像就被读到了这样，我就觉得说哇，我们对，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我要用台语跟一个阿伯讲说我是台湾阅读协会的人，那我讲到台湾，然后阅读两个字忽然出不来了，阅读两个字台语
好像没有，对对，
没有的样子，对，所以我就卡住，然后我就说台湾读册还不会然后那个阿伯就好像半懂不懂，就说哦，你是叫人读册哦，那我也就算了，然后
很难解释，
对，可是回家就一直过不去刚好有遇到一个小朋友就问他说请问一下哈，就像你说的小朋友真的是最好的老师，我就说请问一下你觉得读书跟阅读有什么不一样，小孩觉得我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他就眼睛一往上一挑就说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读书是为别人读，阅读是为自己读，
给他100个赞真的完全讲对了，
一语道破，那我就忽然觉得好想跪下来，对可是我后来回想英文里面其实不难区别reading 跟 studying，
对，
没有人会问他有什么 what's the difference， 对，可是讲到读书呢我们就觉得苦读，对不对，就是为了功名，
就是个苦差事，
对
了，
对，然后要很正经，然后要有目的，那我觉得我们在推阅读的时候这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对，
所以那为什么呢，后来我也发现因为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曾志朗当教育部部长，他一上任就讲两个东西，他说我要推动生命教育，然后第二我要推动阅读，那我们就把生命教育跟阅读两个元素也又加进
来，
对，然后放到家庭教育来，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当然有很多学校也被责成一定要教阅读，做阅读课程，
是，
可是我也觉得说有时候当你把一个东西弄成那么结构化，其实孩子反而不喜欢，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每个孩子的阅读的习惯还有他的 pace， 他的脚步，他的兴趣其实都不一样，可是你弄到学校去一开始很多老师真的就把它当做一个功课对，
认真的执行
了，对，就 studying 了开始
真的
连图画书都要每一个每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就要弄一个学习单
原来您也受不了这个吗？
对，
我以为只有我受不了，我都不敢讲。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去一个研习的那个，然后很多老师然后我就 跟他们分享图画书怎么跟孩子分享啊，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些什么、嗯、然后就有人问我说，那你对学习单
有什么
看
法？
对，我说这很简单，我今天讲了12个故事，我如果一开始就跟你们讲这12个故事，你们听完每一个故事要写一张学习单你会不会跪下来求我讲两个就好虽然你很想听故事，对，可是你叫我都不讲，你又觉得不甘心，
对，
你可能会叫我
讲
两个
就
好，
不然负担实在太重，
对对对，
受不了。
对，然后他们就马上明白了、嗯、其实 for reading 就是说你阅读为阅读而阅读、嗯哦、不要那么的目的性，阅读本身就不要有那么多目的性。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真的看到好多好多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有过去的学习经验里面留下来的东西。
对
对，
所以怎么样可以让阅读变成一种享受，可能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有时候在推阅读的时候又过度强调它的功能性、嗯、
对呀、啊，
就说哦，阅读你看这孩子从小喜欢阅读所以他后来怎样怎样，
对，
功课就很好，对不对？
是非常功利，
对，他去上了曼娟老师的那个什么学堂然后他就那成绩进步之类的、嗯、好，就有时候我们为了可能鼓励家长或者什么，有时候会让他看到一点甜头、嗯、可是我后来发现也很危险、嗯、因为就有家长跟我讲说，哦，黄老师，哦，我小孩很奇怪，他不喜欢呢，我花钱买了好多书，
为什么他都不看？
对，
对
对对，他说他有时候还跟孩子，他说有一次他就跟孩子讲说，来来，妈妈讲故事给你听，他要共读、嗯、结果小孩就说，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好可怜哦这小孩可怜，妈妈也可怜
因为我想你可以想象妈妈
一定受处罚，
对对对，每一次妈妈讲一个故事就要说所以你要怎样这针对他的问题在讲故事啊，所以我就觉得小孩一眼就指出父母的居心不良
所以是观念问题。我们待会儿呢再跟黄乃玉教授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亲子共读，其实不是只有小孩子得到好处，大人呢其实也可以得到很多好处的。